跟随神对你生命的计划，甘坚信。第五章，圣灵引导的不同方法。圣灵权威的声音。圣灵带领他子民的另一种方法，便是通过圣灵权威的声音。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有几次圣灵用那似乎是肉耳听得见的声音对我说话，尽管其他在场的人都没有听到。很多时候，我听到圣灵权威的声音，就问我身旁的人，你们听到了吗？对我来说，那个声音是如此真实。通常他们会说，没有，我们什么都没听到。我认同腓力在《使徒行传》8:29中听到了圣灵权威的声音。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无论其他人听不听得到这个声音，我相信这个声音对腓力而言像是肉耳可听见的一般。另一个圣经中圣灵对一个人说话的例子是在《使徒行传》10，彼得在房顶祷告时看到了异象，在异象中神对他说，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也临到了外邦人。使徒行传10:19-20，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圣灵极有可能就是用权威的声音对彼得说，如果你当时和彼得一起在楼顶，你是听不到圣灵在说话的。但圣灵权威的声音对彼得来说却是听得见的，他很清晰地听到圣灵对他说话。从我自己的经验中，我发现一个真相，当神通过圣灵可听见的声音对我说话，往往表明我前面的路会是一趟艰难的旅程。主用圣灵权威的声音告诉我，好让我在风浪来临时持守住。当我不需要那么强烈的指引来稳固我时，他通常不会用这种方式告诉我。大部分时候，如果不需要那么强大的指引，他更多以内在的印证带领我。例如，刚刚读过的那段经文中看到这个原则，看看圣灵对彼得说话后发生了什么。当彼得向哥尼流和他全家传福音时，神华丽地拯救了每个人，并且个个都圣灵充满。但之后，彼得遭遇了属灵的劫难。在与外邦人的那次超自然经历后，彼得的行为引起了其他犹太弟兄的注意。圣经说，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彼得不得不为自己向外邦人传福音而辩护。他这么说，圣灵吩咐我。显然，彼得需要圣灵更壮观的指引，需要通过圣灵权威的声音稳固他，来面对其他犹太信徒的反对。那时，犹太信徒反对外邦人也囊括在新约之内，他们不知道这也是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我自己生活和事工中有几次，当前面有艰难的旅程，神就会用权威的声音对我说话。例如1946年，我在考虑是否接手德克萨斯州凡镇一间小教会的牧师职位。有一天我问神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旨意，当即我就听到圣灵权威的声音对我的灵说话，就像有个人站在我身边对我说话这么清晰。那声音说，你是凡镇教会的下一任牧师，那将是你牧养的最后一间教会。很快我就明白为什么主要这么大声地对我说了，如果他没有给我如此直截了当的指引，我可能还没开始牧养就会逃离那个地方。凡镇的这间教会就是传道人俗称的问题教会，因为各种问题的存在，教会的会众分成两个帮派。我和我的家人来到教会讲道，所以会众就可以投票他们要不要我做牧师。我很快发现， 在一间当中画了条三八线的教会讲道不是件容易的事，一边坐着一个帮派，与另一边的另一帮是敌对的，整个气氛很冷淡，甚至是死寂的，每句我说的话都好像一个橡皮球从墙壁弹回来打在我自己的脸上。我以为我只需在周三晚上讲道，没想到董事会成员计划让我从周三一直讲到周日晚上，这表示每晚我都得把所有家当从一个执事家搬到另一个执事家，否则执事之间就会相互嫉妒。我觉得很可笑，然而更多的是觉得他们很可怜。我告诉我妻子，如果我不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会立刻打包离开这个镇，不通知任何人。我留下的唯一原因是我愿意顺服神，那就是为什么神用圣灵权威的声音对我说话的原因，这样我才能在艰难的时刻坚守不动摇。教会会友在周日晚上开了选举大会，除了两个人，其他人都选了我。有人说，怎么会这样？这是个奇迹，这些人从未在任何事情上达成过共识。但耶稣已经告诉我，我会是那间教会的下一任牧师，所以我并不意外。我从未告诉过会众我从天堂听到的声音，我只是站起来，极尽感恩地接受了牧师的职位，尽管事实是还没开始做，我思想和身体的感觉就分分秒秒都想着要离开。最初牧养的六个月很艰难，前任牧师还在镇上，他会拜访其中一半仍然喜欢他的会众，从他们那里私自收十亿奉献。他会跟他碰到的会众说，神不会祝福那个教会的，因为我才应该是那里的牧师。兼或这位前任牧师会在其他镇上举办聚会，然后我就有一丝喘息的机会，我总能察觉到他几时不在镇上了，教会的聚会感觉会因此不同，属灵的气氛被点亮，讲起道来也更容易，也不需要别人告诉我前任牧师回来镇上了。我在周日的早晨开始讲道，我立刻就会想，某某弟兄一定回到镇上了，因为整个气氛又冷淡了，我感觉到我的话像皮球一样弹回来。每个周日晚上聚会后，我都会对妻子说，要不是因为我知道是神要我牧养这间教会的，我会租一辆卡车，半夜把我们的东西都搬走，不告而别。他们第二天来，会发现牧师楼空了，还以为我被提了呢。那六个月，我们一直在挣扎中度过，真的很艰难。但随着我不断坚持，并始终对他人行在爱中，包括对这位前任牧师，事情开始有所好转。我下定决心，以任何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这位前任牧师。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有机会成为了他的祝福。爱必胜。这位牧师和他的妻子与会众和好，并在另一个镇上成功开拓了一间教会。尽管在凡镇起初的几个月，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非常艰难，然而之后的几年中，我们因顺从神而大大的蒙了福。还有一次，我听到圣灵可听见的声音，是在1950年5月。我听到圣灵从天堂以听得见的方式用英语对我说话。那是耶稣透过圣灵在说话。耶稣对我说，你不会死，你会活下来。我要你去教导我的子民信心。我通过我的话语教导了你信心，我也允许你体验了某些经验。你既通过我的话语，也通过经验学会了信心。现在教导我的子民，我教会你的事，去教导我的子民信心。我一直努力顺服那属天的声音，那就是我教这么多信心的原因之一。我本就该如此。对我而言，这是顺服神对我生命旨意的一部分。在那次超自然的经验以后，我顺从了神，进入禾场事工。在禾场事工的最初几年， 我在东德克萨斯州的高山和峡谷间游走，教导信心。当时其他人都没有这么教。我被批评，受迫害，被品头论足，但这丝毫没有搅扰到我。主通过圣灵权威的声音将这件事托付给我，所以我就继续传讲信心。我已经决心顺从主，无论如何我都要跟随他对我生命的计划。那不过是我人生中诸多例子中的几个。主通过圣灵权威的声音对我说话，为即将到来的他为我设定的计划而预备我，那是符合圣经的。神会告诉我们将来的事，你看，神在他的话语中应许我们，圣灵会告诉信徒将来的事。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约翰福音16章13节。信徒可以宣告约翰福音16章13节，然后期待神将他对他们各自生命的计划告诉他们。当然，主不会将每一件将来的事都告诉你，他也不会把他对你生命的整个计划从头到尾一下子告诉你。他希望你凭着信心走，不要凭着眼见。如果他把一切都告诉你，你就会凭着眼见走，而不是信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希伯来书11章6节。超自然的事情，其中包括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总有一些奥秘的成分。使徒保罗不也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保罗还说过，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这就是我们与神同行的过程中需要信心的地方。但偶尔主会给你关于将来的一瞥，当你始终与圣灵保持步调一致，神会警示你那些有必要让你知道的未来的事，那么你就能预备自己，为他对你的计划准备好自己。通过智慧的言语瞥见未来，神也可以通过智慧的言语揭示他对于将来的计划。智慧的言语是罗列在哥林多前书12章8至10节中圣灵的9个恩赐之一。我们可以把智慧的言语定义为对于神的意念和旨意中神圣的计划和目的，圣灵给予的超自然的启示。智慧的言语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而来，比如异梦、异象和圣灵可听见的声音。智慧言语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它总是有关将来的事，它可能揭示了神未来计划的一部分，给一位信徒指引，或者确认一个属灵的呼召。尽管智慧的言语通常以比较壮观的方式频繁地出现在先知的职分上，但它也能凭圣灵的旨意发生在任何一个信徒身上。然而，不管一个普通信徒有没有领受过智慧的言语，但根据约翰福音16章13节，所有信徒都可以指望圣灵对于他们将来的人生给他们指引。让我给你举一个圣经中神给某人一句智慧言语的例子。神给约瑟智慧的言语，让他知道神对他将来的计划。当约瑟还是个青少年，神通过两个梦让他瞥见了未来。约瑟梦到有一天他会管辖他的哥哥们，甚至他的父母。约瑟的哥哥们嫉妒他，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做奴隶。尽管为奴，神还是让约瑟很兴盛，但最终约瑟被冤枉下到了监里。约瑟在监牢里待了很多年。一般来说，一个人因不实的指控而被关押，在狱中待了那么长时间，总会变得内心苦毒。大部分人都会就此放弃，不再记得神说过的话。你看，当主给一个人智慧的言语时，那个人往往不知道那句话要多久才能兑现， 而且他也未必知道为了使之兑现还要发生些什么事，或者可能这句话会以这个人完全没有想到的方式成就。信徒将智慧言语的成就交托在主的手中，单单相信主对他说过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约瑟就是这么做的。很多年中，一切看来是如此无望，但约瑟始终对神保持忠心。正因为约瑟始终对神忠心，他在少年时所领受的智慧言语最终成就了。神高举了约瑟，使他成为当时最伟大国家的宰相。最终，当他的哥哥们跪在作为埃及二把手的他面前，约瑟见证了从主而来的异梦得以成就。我可以从我自己的生活中给你举几个例子，神是怎么通过智慧的言语引导我的。有时候智慧的言语也会从圣灵权威的声音而来。好几次神在破晓时分用圣灵可听见的声音把我叫醒，告诉我一些关于未来的事情，好让我为他们的到来做好准备。例如1956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州举办聚会，当某天清晨太阳升起时分，我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好像有人摸了我一下。我听到圣灵用可听见的声音对我说，清楚的就像一个人站在我的卧室里一样。我听到这些话：经济衰退即将到来，不是萧条，而是衰退，准备好。在那次经历后的几个月，我没有好好准备，因为我没有留心圣灵的警告，结果我在财务方面吃了苦头。但后来神还是帮助我从财务的困境中恢复过来，而这个困境是由于我没有听神的话而自找的。同样的事情在1974年又发生了，但这次我顺从了圣灵对我说的话。那是瑞玛圣经训练中心的第一年，那时我们还在塔尔萨的一间教会里。一天清晨5:45，我从床上起来坐直，主对我说，经济危机即将临到这个国家，准备好。如果你按我说的去做，你会感受到危机的影响，但它对你的影响不会像其他人这么严重。我把主对我的指示一字一句写下来。主说，第一，停止那些我从未叫你做过的外延施工。第二，裁员，辞去这个数目的员工，他明确告诉我要裁多少个人。第三，削减开支，使用你现金收入的 90% 来运营你的事工，把剩下的 10% 存起来。我立刻着手顺从主的指示。我给我的女婿巴迪打电话，当时他是我的办公室主任。我告诉他，今天下午2点，我要和所有的员工开会。当我去开会，我带着那张写下主对我指示的纸头，我告诉员工们，现在我不得不告诉你们主今早对我说的话。于是我把我写下的念了出来。我对他们说，我打算按照主对我所说的去做了，听他的话，我从不会招来麻烦。事实上，每次不听他，我总是要遭殃。我不想承受背逆他的恶果，所以我跟随了主的指示，我辞去了主告诉我们的那个数目的员工，我们也停止了主从未让我们开始的外延事工。因为我顺从了主，一切都很顺利。我也开始储蓄10%的事工收入，正如主指示我的那样。然后在1976年，我们意识到必须要为瑞玛校园和事工总部置业。如果我没有顺从神，从1974年就开始将10%存储起来，我们手头就不会有钱去买断剑镇的土地。神借由圣灵权威的声音给我们一句智慧的言语，警示我们将来的事，而我们则顺从了他的指示。因为神对我们的指示 当1975年经济压力临到整个国家的时候，我们的事工只受了一点点影响。我们平安度过了经济危机，不仅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折磨，而且我们也能够完成神的计划，搬去我们在断剑镇的新场地。顺服神总是能带来益处。指导信徒进入神对他们生命的计划时，圣灵也可能给某人一句智慧的言语，以确认他属神的呼召和交托。例如，我曾听说神借着方言和翻方言给一位女宣教士一句智慧的言语，帮助她确认她的呼召。这位女士在印度服侍了7年，然后因为郁郁寡欢而回到美国。有一天，这位女宣教士在一所很小的圣经学校讲关于宣教的事，突然一个学生站起来开始说方言，每个人都等着有人翻译出来，但没有。而那位坐在舞台上的女宣教士却开始哭泣，很显然她被方言里的信息所深深触动。最终，这位宣教士站起来走到讲台前。我们不需要翻译那段信息，那段方言是给我的，那位女士宣称。那个人在说印度人的语言，我服侍了印度人7个年头。你看，我的宣教董事会还不知道，但我一直到处旅行讲道，为其他宣教士筹款。我不想回印度，但神刚才对我说，通过那段方言的信息确认了我的呼召。主说，我呼召你去印度，你该回去那里服侍。然后女宣教士对学生们描述神在那段方言的信息中告诉她的关于她未来在印度的事工。通过智慧的言语，神超自然地指导了那位女宣教士，并确认了她去印度服侍的呼召。这位女士后来回到印度，事实上她在那里又待了35年，顺从了神对她生命的旨意。我从神的话语、我自己的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中给你举了一些圣灵引导我们的方式的例子，他怎样带领我们展开他对我们生命的计划。记住，主引导我们最主要的方式是内在的印证，他也许会以更华丽的方式引导我们，但我们不该因此寻求声音、异梦或异象。我们只需要寻求主，期待如圣经所应许那般被圣灵所引导。你需要自己负起责任，在祷告和读经中等候神，从而领受他对你生命的指引。单单相信圣灵，他会以他认为适宜的方式给你指引。保持对他带领的敏锐，顺服他告诉你去做的，为将来的事预备好自己。如果你愿意保持甘愿和顺服的心，他会一步一步带你进入神对你生命的完整计划和目的。